有跟大家分享了十二星座他们在追求期、热恋期以及平稳期个别需要看的哪些星。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是要来请我们的 Hank 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说，诶，我要怎么样判断一个男生是真的有钱还是他其实在装阔啊。哦，没有在一起之前我怎么知道，诶，你现在挥金如土是真的有这么多金，还是说你只是想要装一下去吸引人呢？那，诶，这也跟理财观念好不好有关啊。我要怎么知道说你的理财观好不好，你会不会乱花钱等等这些问题，这两集就是完全跟钱有关。好，那我们就来请 Hank 老师来帮我们做回答，欢迎 Hank 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丹丹你好。
老师啊，我们在前一集啊，您就有先说，诶，如果今天每一个星座的男人都跟郭台铭一样有钱，那他们每个人都会很大方。可是呢，我们这种时候还没有交往的时候，就是会怕遇到诈骗集团啊。所以我到底要从哪些方面去判别说，诶，一个人会不会为了吸引女生而特别去装阔呢？从星盘可以看吗？还是从面相可以看吗？还是行为学呢？因为我听说老师也是心理学的专家，对，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那基本上这些的话，你可以直接先从星盘先看出一个端倪。先从金星来判断好了，金星是掌管，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它主要掌管理性的部分。那他花钱有没有他的理由？基本上你只要询问任何一个男生他花钱有没有理由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装阔了。如果他是因为有了非常明确的原因，不论他是因为兴趣也好，还是因为他的喜好，还是他有他的必要性也好，基本上他就不太会去装阔，他不会去透支。
所以我想问哦，这是要可以从星座的属性去判断吗？比如说您上一集有讲到嘛，土象的星座会比较的实际，所以他们一定要是进入到了平稳期甚至是结婚，他才会把你纳入自己人的范围里面。所以土象星座不太会装，那火象星座比较冲动，所以比较像您上一集也有说，诶，狮子座常常都很大方，然后就透支，牡羊座也会透支，所以是我们是可以从星座的属性去分吗？还是怎么分呢？
好，那基本上啊，这个的话就会以土象、火象、风象、水象来分，会是一个比较大致上的分类。土象你不用担心它装阔，你反而要担心它太抠。这种状况嘛，如果你能接受，那倒是无所谓。火象的确都会是属于冲动型消费，那至于有多冲动，你就可以看他有没有培养自己的兴趣跟喜好，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呢，他有培养自己的兴趣喜好，那基本上这种人都不会太装，因为他必须留一点起来供给他自己的兴趣。比如说他今天比如说下个月一款新的游戏出来了，他很喜欢玩游戏，好，下个月已经会有一款新的大作要出来了，或是有新的显卡要出来了，他想要扩充，他就会留一点钱起来。那这种人都不太会是算装阔，但他顶多只是把钱不会花在你身上。那反而很容易装阔的呢，而是装的让你看不出来的风象跟水象，这两种还比较有可能一点。
什么意思？他要怎么装的我看不出来？
这个人呢，比如说像好金星天蝎的人来讲好了，天蝎我们都知道敢爱敢恨，那他真正有兴趣的是什么？他会让你捉摸不定，他很有神秘感。那像这一个配置的话，你要知道他有没有装阔，那你只能看他今天的身上的配件，以及他常常出来身上的衣服以及一些小饰品，他有没有经常换？比如说约会个两三次，发现哎呦，固定手表固定同一只，那很容易，手表就是他的固有财产，而不是他装阔装出来的。如果说你们有一点能力的，可以分辨出是不是属于名牌的衣服，那你们 再去看看它是不是都是属于同一排或是同一件。好，那从这些小地方你就可以知道，比如说金星天蝎它到底是不是装的。这些属于身上的配件的东西，在金星天蝎来说，它会拿来当成所谓一种低调的炫耀。你如果看得出来，他才会觉得你有眼光。所以他不会装，但是他会装得很低调。
好难懂啊！那其他呢？其他水象的呢？
水象嘛，应该这样讲好了。水象很容易因为一时的体贴，他有一定的目标，他会因为一时的体贴而去打肿脸充胖子。这种状况下呢，你就只好在旁边盯着他。如果你是他的另外一半，你是有考虑要跟他长期走下去的，那你就是要身为监督的那一个人。风向吗？算了吧，那个不要管太多了，你管也管不到，他想干嘛就干嘛。
听起来很不会理财耶。
他们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财方式。
例如
我像双子很特别啊，金星双子来讲好了，他一定是开源，你看起来很恐怖哦，他不节流，他觉得他花钱花得很可怕，可是他的来源也很多，所以呢，你或许乍看之下好像花钱如流水，结果没有啊，他每个月还有存款呢，还可以存钱，他有他的一套方式，你不要管太多，像。有些跑车会去租赁，这个话金星双子会选择去做的投资，他只租跑车，租了3年，哇，兰博基尼哦，租个3年，这是他可以负担的范围内。3年后他也不用租了，他就再换一台车。他有在装货吗？没有啊，那台车是他这个3年内都可以用的车，3年后再换新的，那也不是他的。
不是他为什么要做这种行为？
他喜欢啊。所以我才说了，你不要管太多，他想要就是这样嘛。
因为前面呢，老师确实有说月亮在双子会让人捉摸不定，我有感受到这个捉摸不定了。可是那其他呢？其他风向呢？他们是无辜的吧？天秤座、水瓶座，他们是无辜的吗？
他们哪有无辜？来，水瓶来，金星水瓶来。这种呢，他们也会因为一时的逞一时之勇去装阔，金星水平小心，他们会为了面子问题装阔，要装到什么程度呢？你就要看他回答的速度怎么样了。如果他有迟疑，他就是在装；他如果没有迟疑，代表他还能继续装。金星水平当然是这样啦。好，来，至于金星天平。金星天平是个特例，他不会想要装，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
那你为什么说他装？
装啊，那是因为今天他如果为了喜欢的对象，他宁愿装，他觉得他不这样子没有办法抓住对方的心，没办法嘛，为了爱情什么都会使人盲目。
哈？那我这样子问哦，因为我上一集讲了好几次，就是有些男生。在一起前很阔，可是在一起后就非常之节流。但是老师刚才是说这要看火星跟太阳，所以有没有可能发生一种状况是他的火星跟太阳都是老师刚讲比较大方的星座，月亮也是比较大方的行星，可是他的金星落在天平，他也会装。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那金星的影响力就会微乎其微了。
啊？所以它的先后顺序是怎么安排呢？
好，那比如说我们做个假设来讲好了，太阳射手，火星射手，月亮是金牛，然后金星是天秤。好，来，月亮金牛对自己也很大方，太阳射手也很大方。火星射手更不用讲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Why？
对，好来哦，只要定下目标，就是 追到手再说。啊，金星天平，好像这种人呢，就是会变成说落差会稍微大一点点。他在追你的时候，哇，99朵玫瑰，哦，不眨眼。然后热恋期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出国去玩一下好了，但是你都不知道这些说不定是他拿他的贷款出来的，信贷嘛。好，我们今天出去日本玩个3天2夜，好，你都不知道他这些钱怎么来的。金星天平呢，则是会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把这些补回来，直到你真的成为他的另外一半，很熟识的另外一半之后，你才会知道他那些钱是怎么补回来的。然后但是他对你还是一样好，这些债务不会你背，他会背，这是月经牛。
哦，恐怖哦，不行啊。我现在想先确认一件事情哦，因为这样子听起来啊，一个男生会不会装阔，好像跟他的理财观念是不是两回事？
是，这个非常明显的特例就是像双子，刚刚有提到的金双子来讲，他很会花，但是他也很会赚。但是他有在装阔吗？没有，他觉得这是一种现金流的表现。不要吐槽吐这么明显。我知道你是不是对双子有意见？好，但是来哦，金牛跟处女座来讲话，他们不太会开源，但是他们很会节流。那这样子的表现方式的话，就会让你们觉得他比较实在一点，他并没有在装阔。可是他相对的，他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品质，那就不一定了。你可以接受，出门吃路边摊，没有名牌包包，甚至也没有漂亮的化妆品可以用，但是你的生活够稳定之类的，那这就是属于取决于个人想要的主观的生活方式了。那至于会不会装，就像刚刚的判断，所以射手，老实讲，射手也蛮被污名化，也就是这样，他只是想达到目的而已嘛，达到目的之后再说嘛。那这个叫装吗？有的人觉得是装，有的人是觉得这只是一个成功的过程而已嘛。
我觉得实在太麻烦了，我今天不想知道这个男生到底有没有在装，我就只想知道他的理财观念好不好。就是你再怎么装都没关系，我要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希望你的理财观念是好的，你不会给我乱花钱。这样子也是要看金星吗？是要看金星的哪些呢？就是刚老师有分享，双子有理财观念，金牛跟处女不会开源会节流，那其他呢？其他十二星座呢？
这样子来讲好了，金星水瓶这个保证节流，但是他会花钱花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例如，
讲一个某个金星水瓶的人来讲好了啦。我知道，就是他在花钱方面呢，自己喜欢的模型几千块。牙根咬买了之后几个月省吃俭用无所谓，他买的东西的确能保值没问题，但是他的保值是不是你标准，你心中的那个保值的标准不知道。
哎，天哪，这样子是不是如果要看我们之间合不合，就是比如说你刚讲的我就完全不行哦，我的金星在金牛，所以我完全会没有办法接受水瓶座的乱花。但是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两个人要合，他其实是要看他是比如说同样是土象啊会比较合吗，还是同样是火象会比较合吗？因为水瓶是水象吧，我以为水象跟土象是合的，听你这样讲完全不行啊。
水象、风象、火象、土象这种只是一些大致上的分类，那实际上的一些行为呢，还是要好好的仔细拆开来看。那水象跟土象会合吗？我不确定是哪边在合。如果说是这两个人凑在一起的话，水瓶可以去弥补金牛的不够积极，金牛也可以弥补水瓶的不够专心。那至于像你刚刚讲的理财方面的这个属于个人没办法去理解的部分，这个就是需要磨合。这个天底下不可能有两个人完全一模一样，甚至 啊，你喜欢的也是我喜欢的哦，你所做的行为我全部都是支持，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这个叫做恋爱脑。
嗯，
因为你分不清楚他的对错，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再怎么样不合的状态之下都是有办法透有沟通达成的吗？
如果说像你刚刚丹丹你讲的理财的部分来讲好了，你是金星金牛，你的话就是变成能省则省，该花的就花。那你如果今天跟一个金星水瓶人组成家庭，那就看谁比较强势嘛。如果今天他把家里的钱拿给你管，金星水瓶会收敛哦，他就会变得自己去扛私房钱出来，然后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主要家中经济还是你在管，那这不就是一种变相的妥协？
嗯，
那这样子你可以接受了吗？
可以啦，你都过那么辛苦了，
对吧？哦，对啊，这样你就反而能接受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在结婚之前，还在交往的时候，你没办法管他，毕竟还是只是男女朋友而已。金星水瓶的人，他会想说：“我凭什么把我的薪水交给你管？你又不是我老婆，更不是我妈。”那你会想要赌这种以后他会听你话的可能性吗？
我不想管任何人，我想要你自己把你自己管好。我觉得管人家很麻烦哎、
欸。金星金牛也蛮懒的，就是这样。
好，没关系，我们现在跳过。哎，我们还有很多星座还没讲哦，请继续。
好，来金星处女来讲好了，不用讲了，家里的吹毛求疵一定都是他，做账做的一笔一笔的清清楚楚的，很清楚的花费，他不会问你花这笔要干嘛，他会等你花完之后再来问你花了这笔要干嘛，先造成既定事实之后再来检讨，
就是会计啊，每个月要对账啊，
对啊，要对账啊，好，他如果管钱就是这样，对。不过呢，真跟这种在一起也蛮不错的，他连对自己也这样，对，有时候看了你还会心疼，反正就是大家都省嘛。啊，再来金星摩羯哦，金星摩羯不要讲了，有时候蛮装的，就是这种人
啊，
他自己过得怎么样子，永远都不会让别人知道，除非你真的踏进他生活了，他才会让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他到底理财观念好还是不好？
嗯，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啊。
不对啊，你不是说金星是一个人的理性吗？所以一个人的理性他应该会是某一种比较定型化的模式吧。这样听起来摩羯好像在拆惊喜包欸，我先跟一个摩羯结婚，欸，他好会理财哦，然后跟另外一个摩羯结婚啊，实在是乱七八糟，是这样吗？拆惊喜包吗？
的确是拆惊喜包没错，不过它有一个好处啊。
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他不管啊，你想管他会让你管。
我不想接烂摊子啊。
没有到接烂摊子啊，只是这个摊子你想接给你接无所谓啊。啊，你不接那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嘛。金星摩羯的话在理财方面会是这样，跟另外一半的金钱分配。
好好哦，好哦，我还能说什么？
对啊，
我可以打探一下你金星是什么吗？
摩羯。
我怎么就这么神准呢？
啊，不要不要不要 Q 来，不要 Q 来这边，不要 Q 来这边，我们继续下一个。所以你们有时候讲到我自己的星盘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讲出最真实的自我，对，但是人总是会改变的嘛，对，有时候也会修正啊，有时候看出来也会不太一样啊，但是如果你不要过多的思考，顺从你的本能，不还是那还是会准的。
好哦，请开始你的下一趴表演。
再来丹丹，你比较想听哪一个先？
我想听哪一个先哦？来个狮子吧，好像都没有火象的。
金星狮子哦，嗯，他只负责赚，花是别人在花。
哦，所以他把钱给你花？
对，
很好哦。
他不知道怎么花钱，
花钱这么困难啊，都不知道的。
哎，你这样子讲， 某金星处女以及某金星金牛的花钱都会斤斤计较了，在他们的标准里面，狮子就是不会花钱。你看，一样100块，这个菜可以买2斤，那个菜只能买1斤，你怎么不会买2斤的？哦，在他们眼里，这叫不会花钱。但是狮子又讲说，啊，不知都是菜，啊，花就花了啊。但是今天家里钱不够了，我去赚，没有第二句话。
那他也跟摩羯一样，无所谓谁管钱吗？
无所谓啊。哦，对啊，他也无所谓。
欸，那我想确认一下，就是你说金牛跟处女都是不会开源会节流，然后那他跟处女有什么差异吗？
你说
金牛跟处女，
跟处女来讲的话，金牛会是属于比较被动。
被动什么意思？
被动，比如说
被动理财，佛系理财，今天有钱就理一下，没钱就算了。
毕竟在金牛来讲，没有钱，他你去哪里啃出来也没办法啃嘛。
哈，这么被动？
对，那处女的话则会是看着数字进进出出就好了，有或没有无所谓，没有的话他也会自己想办法去想办法生钱出来。所以呢，比如说家庭主妇来讲，金星金牛的在大家家里当家庭主妇会是个首选。
Why？
为什么？你每个月回家薪水交给他就好了，到月底的时候还可以剩下一半。
我刚不就说我不想管钱了吗？为什么要丢给我？
你不想管，你的本能会让你想管啊。
哇塞，什么鬼啊。
当你看到不透明的账的时候，金星金牛就会先就把它想挖出来。
好恐怖哦。好，我们换下一个。牡羊座呢？
牡羊座不要讲了。
怎样？
哈，当然是大手大脚的花，金星牡羊想花就花啊！我先开心了，我事后再来想说怎么办，我接下来要从哪边开始省。
好恐怖哦！
对啊，所以所谓冲动型消费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牡羊啊。
所以 射手也是嘛，毕竟感觉好像火象都很冲动。
射手要看他有没有他的想要的东西。如果你帮他定了一个长远的目标。假设你撒娇的跟老公，金星射手的老公说，老公，我以后想买那一栋房子。不好意思哦，他会为了买那一栋房子之后开始省钱哦。省到他有办法买那一栋，买下来之后他就啊，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再找到下个目标之前我都先不用省了。
啊，好神秘哦。
真哪有神秘这么简单，射手，金星射手呢，你要主动给他标吧。他就会好好理财，你要给他目标。
我觉得目标很好给啊，就是比如说你未来有钱养老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吧。你可能赚多少钱都不一定能够在你无法工作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再活二三十年呢。
这种目标对射手来讲不是目标。
为什么？
看不到的东西。射手很实际，你要给他一个看得到的东西。比如说，阿公，那个来，你把这些钱每个月存在这个户头里面，就当做存个寿险一样。你老了，这些钱就可以拿来用。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就每个月照存。射手蛮 M 的就是这样，你不要让他解释那么多，你也不要跟他解释说你照做就对了，然后他就乖乖做做，开始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哦，所以老婆的话是一个目标。
是，没错。
可以。
对对对，这也是够实际。对对，我今天为了要娶老婆，我要存多少聘金？嗯，大陆的话就是呢，然后我要多少彩礼？但是你要给他时间，在他足够能力范围内给他时间，他会做得到。嗯，下面一位金天蝎，有刚有提到天蝎吗？
没有没有，请开始你的表演。
不要说表演嘛，
请开始你的讲解。
讲这个。天蝎哦，天蝎是花多少他就要赚多少。他的理财观念就是，我今天花多少出去，我明天就要赚多少回来，一点都不吃亏啊。
怎么可能办得到？
怎么办得到？那就不要花啊。
哦，
我要有办法赚才有办法花。金星天蝎的特色就会是这样。 当他今天可以花多少钱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你是不是中了多少钱的乐透。
那天平呢？
天平蛮跟天蝎会蛮像的哦。
哈，
是已经赚了多少你才会花多少。天平蛮好玩的，金星天平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偏财运的。
为什么？
通常啦，讲的是通常啦，毕竟如果中了乐透，他们第一个会先心脏病。怎么办？这么多钱，我要怎么花？会不会怎么样？我他们会先担心，因为他们觉得天平金星天平人会觉得说一切都是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今天不劳而获，他们会更担心。
这么妙？
蛮特别的。
他这样算是有理财观念吗？
假设来讲好了，射手会先存到头期。天蝎会去贷款买房，天平则是一直存到全款都有了才去买。
好哦，
刚好类似就是这样。那狮子在买房呢，则是我先看，我真的很喜欢，我先借钱来买。
嗯，
嘿，但从哪里借钱无所谓，反正我想办法去弄来就好了。水瓶呢，我买房干嘛？又不能吃。我又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水瓶会是这样。金牛处女呢？不用想，这一定是他们的第一目标。
什么？
人生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买房子。对，我要有我自己的窝，不管是先租也好，先买也好，他们要先有足够的个人隐私，这永远是优先的。再来双子哦，双子啊。金星双子好玩，他可以随时随地赚多少花多少。
哈，随时随地，
你永远不知道他大脑想赚什么钱，赚到了他就可以花多少。就像刚刚提到的一个特特质，你可以看他每天比如说每几个月换一台车，每几个月换一台车，哎，都是他租的，他又没买，但是他达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也没花多少。这就属于双子的特色，他总是有别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那些方法都会让你匪夷所思，所以不要过多的干预。
那双鱼呢？
双鱼就蛮劳碌命的。
Why？
理财观念来讲就是比较汲汲营营吧，需求越大，他会赚的越多；需求越少，他会赚的越少。
那他的需求是自己定吗？还是别人要给他？
这就看状况了。结婚后就是老婆，就是小孩；结婚前有可能是另外一半，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爱好，这个都不一定。
这么神秘，
蛮主观的，这种东西就蛮主观了。
那巨蟹呢？
巨蟹啊，对，这也漏了。这也是难得的爱家好星座之一
啊！谢谢。
巨蟹
干嘛？我太阳巨蟹不行吗？
哦，那我们现在讲的是金星。金星巨蟹的话嘛，他在管理家里蛮有一套，但是要开源有困难。他只是开源有困难而已。他毕竟他跟金牛还有处女都不太一样了，就是他们的行动力没有那么的好。巨蟹要开源的行动力不比不上那两个星座，但是节流的程度有的比。
哎呦，
你会有一个蛮舒适的巨蟹的家，生活品质也不错。他总是可以想方设法把仅有的东西发挥出他最大的价值，这是巨蟹的特色。
所以你说他的开源有困难，是比你刚刚说金牛的被动理财还要惨哦？
基本上没有人给他工作，他就不晓得要去做什么。
什么？
他蛮被动的，的确，他比金牛更被动。
好哦。
像我认识的某位金星巨蟹的女性，她本身没有什么想要结婚后，她就辞掉工作，之后嘞，她就专心在家带小孩。要不是有家族企业。 他是闲不下来，没错啦，但是呢他一直考虑一直犹豫，为了要顾小孩他不想要去外面工作，要不是他先生有家族企业他还可以再来上班，不然他就真的是哦，每个月又开始省吃俭用省吃俭用，开始顾小孩，哇，那个东西算得清清楚楚的，算到几块钱都会。但是他单身的时候是会自己赚，没错。
那这边呢，丹丹就帮大家稍微做一个结论。首先呢，我们要怎么样判断一个男生是真的有钱还是装的呢？我们可以从他的金星去看。好，大致上来讲呢，如果他是土象或是火象的话呢，这两个星座是不会装的，但如果他是水象或是风象的话呢，他们就会装阔。那要怎么样判断理财观念好不好，会不会乱花钱呢？这边我帮大家整理出来之后真的觉得要叹一口气，因为会理财的星座只有巨蟹、双子、金牛、处女跟射手，然后而且射手是仅限他有目标的时候才会理财，其他星座通通不会理财，这真的很惨耶，哇塞，十二星座里面超过半数不会理财耶，太惨了。
毕竟这些讲的都是属于有限的收入啦，那是基于现实状况的时候，大家都会是自然而然让自己的月薪越来越多，这都是大家的本能而言。那是这样的状况下，会不会理财相对性的就不会那么的重要。
可是很多人他不一定是努力的就真的会有那样子的钱财收入，那而且这还取决于这个人是否有上进心啊，真的会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刚出社会的时候领三万，十年后领三万二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你刚讲的不太成立，但我们后面可以再讨论啦，就是哪些星座是有上进心的。没错，
上进心的部分的确上进心反而又跟理财不太一样哦，像如果假设好像我们下礼拜来讲好了，某些你看起来不太会理财的星座，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上进心，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拼到让他们不用理财，他们有这样的把握跟自信以及工作上的表现，所以很自然而然的他们不需要理财啊。
那我们就来期待 Hank 老师下一集来教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个男生是否是有上进心的人类，就算他不会理财也可以去弥补这方面的财务价值观念。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大家拜拜。